今天我们继续讲约翰一书的我们系列讲到的经文，在第二章的21到25节。那这段经文的里面呢，我在看到一个重要的信息要和大家分享，是讲到持定基督真理的永生。那这个经文所带出来的这一个重点呢，也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最重要的地方，是我们信仰真正的目标，也是终极的目标，也是唯一的目标。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是要得着那个天国的永生。那得着天国的永生是福音最核心的地方，也是上帝创造和基督救恩最核心的目标。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作为每一个信徒，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走信仰的道路，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个信主的，我们将来生命的结局不是天上的永生，那个是我们信仰最大最大的失败。那如果是这样，我们的信仰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那有关永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但同时上帝要让我们持定这个永生，要抓住这个永生。那怎么抓呢？是不是靠我的力气大我就把永生抓住了，或者天上放下一个绳子我就牢牢抓住这个绳子我就得到永生了，或者我干脆抛一个锚到天上勾住天国的永生，我向上爬，我就可以得到永生了吗？显然不是这样。上帝让我们持定永生，并且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持定永生。那持定永生是透过上帝拣选的恩典，把圣灵赐给我们，把基督救恩赐给我们，并且把基督救恩的真理赐给我们。我们在地上真正能够抓住的，需要抓住的是基督的真理，是在圣灵的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在基督真理的持守的当中，活在基督的里面，这样我们灵魂的锚才会与这个救恩永远不会脱离。希伯来书6章19节，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啊，所以这个锚不是我们人手抛一个锚进去勾住，是指耶稣基督的真理。那这个绳让我们和那个救恩紧密的连在一起。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是绝对的，基督救恩是牢固的，但不意味着没有挑战。那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真理。我说基督真理好像一个绳子一样，牢牢的一个钢索一样，和那个锚连在一起，放在幔子内。但如果你没有绳子抓，这个锁断掉了，那个幔子就和我们无关。那基督真理是在整个信仰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如果我们看旧约就知道了，犹太人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他们罔顾上帝的律法，违背真理。那新约也是同样的，会有这个问题。有关抓住永生的这个事情，在我所观察的信徒的当中，我自己信主20几年，然后来观察教会牧养，那有三样我看可能会容易在这个点上抓不住的，在永生上面抓不住的。那第一样呢，是不珍惜。虽然我知道上帝给我的是永生的祝福，但是呢我不够珍惜。那不够珍惜产生的结果，我就慢慢的离开这个最宝贵的这个地方。那你说有吗？有这样的人吗？有因为地上的暂时的东西放弃天上的永生吗？有吗？有很多。那个年轻的财主就是为了钱离开了主，有的。那第二样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基督的真理。他被误导，他虽然信了主了，他以为他所信的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我在多年前问一对老信徒，我说你的孩子去教会吗？我们孩子现在已经很久不去教会了，但是他们受洗了，多年前受洗了。那这个是对救恩的错误的认识。那还有一个是被误导，好像在信仰的里面，好像对信仰抓得比较牢，但是被误导了。我们周围所见到的异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也包括邪教，大陆来的全能神、东方闪电，他们好像抓得很牢，但是那不是基督的真理。所以在约翰一书这段经文的当中，他讲到你要持定这个永生，怎么持定呢？有四个要点来分享。那第一个呢，是在二章的二十一节讲到，你要用基督真理识别谎言的欺骗。基督徒信主是信的头脑非常清晰的，这个叫做信主的，这个不是迷信的。那你要有一个来自真理的识别的能力。有很多的谎言不是基督真理，不是救恩，会带领我们偏离永生的道路，你要识别它。那第二样呢，在22到23节，你要靠住基督真理，要抵挡诱惑，很多的诱惑在外面，让我们偏离这个永生的道路。那第三样是24节，要把基督真理长存在心里面，牢牢的守住。那第四样，你要持续的在基督里面坚定那个永生的盼望。那这个是约翰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比较重要的信息。那上文里面呢，我们讲到约翰他特别警告，在末世会有敌基督，会有敌基督门，会有，不但有，而且很多。那这些人他号称是传讲基督，但实际上不是，他是违背基督真理的。约翰说他是假教师，他是敌基督的，导致信徒偏离这个救恩的道路。那到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继续要强调这个要点。那这个要点的强调呢，它直接指向了基督真理的重要性是在天国永生的里面。换句话说，约翰不是让我们跟这个争辩，跟这个争辩，跟这个讲道理，跟那个讲那个道理，不是口舌争辩的事情。有关假教师，有关敌基督的事情，直接影响到我们到底有没有得着这个天国的永生，这个最终的那个要点，这是约翰的一个重点。他的争论点是在这里，所以他做了这么多的教导，是让我们真正能够持守住。那能够持守住，我们就需要有能力来分辨。那在这个分辨的能力上面，对于所有的信徒都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呢，当信徒来到教会，你面对的是讲台上的牧师，你面对的是做教导的，你可能会在本能上会觉得，哎，他应该是对的。你大概会想不到他会不会讲错呢，你甚至想不到他是不是真的是假的呢，你大概不会有这种想法。你会带着很朴素的一个好感来到教会，你可能会遇到这个挑战。况且假教师从来不会说自己是假的，他说我才是真的。敌基督从来不说我是敌基督，告诉你们，他不是，他一定说我才是真正传递基督的真理。那你怎么能够分辨呢？基督真理，如果他讲的是合乎基督真理，那就是从基督来；如果讲的不合乎基督真理，就不是从基督来。不管他讲的什么，不管是谁讲，那基督真理指向的是天国的永生。当你在教会接受牧养，当你听到教导的时候，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拉紧你和基督永生的这一个绳子，还是让你这个绳子越来越松，越来越远，越来越偏离？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鉴别点。约翰用这个主题，用永生这个主题，直接把这个连在一起。那后面他的经文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那约翰在经文的里面告诉说，你们已经知道真理了，所以你们应当有分辨力。因为真正的基督真理一定是指向天国的永生的，因为你信主，上帝一定会把真理赐给你。这个真理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建立你的属灵生命，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另外一个，当你具备了这一个真理，你就自然有分辨力。那是假的，不合圣经真理。那在这个点上呢，有关永生的这个道路上呢，在圣经的里面，耶稣特别强调过。如果大家读过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行了很多神迹，然后他立刻教导什么呢？你们不要为了吃饼得饱。地上的食物对于耶稣来说太简单了，天地万物都是他的，地上所有的需要对耶稣来说是非常小的事情。你要为天上的食物劳力，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这是耶稣的教导。那耶稣教导完以后怎么样呢？众人都离开耶稣去了。我从另外一个话说，耶稣也离开了他们，因为耶稣带人的是永生的祝福，不是地上暂时的物质。那到后来，耶稣问他的十二门徒，你们也去吗？那这句话可不是那种渴求啊，这么多都离开，就剩下你们十二个，你们也去吗？耶稣说，你们也去吗？你要去吗？你要走那个路吗？那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耶稣给我们恩典的认识，我们要守住这个永生之道。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没有这个永生之道，你所听到的道理不是真正每天每一次都能够加强你对永生的盼望和追求，你可能已经落在谎言的里面，这是问题。好多年前福音传去中国，然后有一个传道人在乡下的这个墙上就写上了六个大字，信耶稣得永生。讲福音没人来，小教堂几乎没人来。后来呢，下了一场大雨，这个雨呢就把那个字永上面那个头冲掉了，把生下面的尾冲掉了，变成了信耶稣得水牛。立刻教堂就满了人，福音就广传了，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个是基督的福音吗？那是水牛福音。你觉得很可笑吗？那种去头去尾的水牛的福音在今天仍然存在。对于耶稣来说，地上的水牛算什么？我们刚刚看过的英国的国王的高墓，我今天讲主日学都在讲，挺好的，因为在教堂里面至少他手按圣经，挺好的。但是那个人看起来的荣耀还不如耶稣的一个小子，信耶稣的一个小子在人看起来不起眼的，他是上帝的儿女，他是造物主的儿女，那个荣耀远远大过地上君王的荣耀。水牛算什么？我们还信那样的福音？有人会信的。这个时代仍然有人传水牛的福音，成功神学就是水牛的福音，口里好像信基督，心里想的是水牛，心里想的是世界的名利。但有些信徒，你说信主了以后还会受洗吗？会的。一般已经受洗的信徒，他很难说，哎呀，我就干脆我就不信了，比较难。但如果有听一个牧师说，你信耶稣捞世界的财宝没问题，而且可以帮你捞更多，再加上永生，那个人一定会把这个牧师抱得紧紧，你真是太有爱心的牧师了，就拥抱这个牧师。我跟大家说，他抱的不是牧师，抱的是水牛。那这个是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所有的人，我们在地上面对这个永生的巨大的祝福的时候，我们都受到那个水牛的挑战。我们到底信的是基督的永生的福音，还是地上水牛的所谓的福音？那后面约翰说，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约翰在这里做一个非常清楚的切割，真理和谎言 不能并存。基督救恩是真理的救恩，上帝是真理的本体，是真理的唯一来源。请大家留意哈，真理不是一套头脑的理论，真理是生命的本体，是生命的本质，是上帝本身的存在，他的圣洁、公义、恩典本身是真理，然后他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他一切的动机都是真理，这两样是一体的。那真理这个词在英文的翻译叫做 truth， 叫做真相或者叫做真实。那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真相，宇宙万物、天使创造的人类都是真相，世界的末日、整个将来的永恒的结局都是事实。另外一个，上帝所做的一切、基督救恩都是真理。真理是什么？是展现生命的品质。我用另外一个词来讲，基督救恩福音绝对不是一个恶人走运上天堂，这个不是福音，这个既不符合真理也不是真相。真正的救恩是上帝用真理塑造圣徒，活出真理的美善，荣耀上帝这个真理的本体的生命，这个才叫做救恩。如果你听到的福音是一生作恶多端，最后咽气那一刻信一下耶稣就上了天堂，你要小心了。上帝所做的事情和真理是密切相关的，他的真理和他整个的生命的状态是一体的。那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定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谎言。在圣经的里面对谎言和真理的定义不是世人的定义。那我从一个角度跟大家，我原来讲到讲过，这次我再讲一下哈。一切不是从神来的，违背上帝本性和作为的都是谎言。人的所有的言行如果是违背上帝的圣洁、公义和恩典的本性都是谎言。如果我们听到的所谓的救恩真理违背这一个上帝的本性都是谎言，那怎么鉴别我们是真理还是谎言？我讲了三个点，我原来讲过，这次我再讲一下。第一，我们是对上帝负责，你是否对上帝负责来鉴别是真理还是谎言。第二，我们的动机是从罪来的还是从义来的。第三，你对别人是伤害还是对人有帮助。这个是所谓的真理和谎言。真理和谎言是生命状态，你的生命状态和你所做的所说的是一体的，这叫做真理和谎言。换句话说，竹筒倒豆子不是真理。实话实说，我真的想占你便宜，我真的想多娶两个老婆，真心的，这个是谎言，这个是事实，没有错，是谎言。那真正的真理是和你的生命状态密切相关的。妓女拉合，她敬畏耶和华，然后他把以色列的两个探子藏起来，他骗了耶利哥的王说他已经跑了，这个不是谎言。撒母耳，上帝让他去高抹大卫，然后他谎称去献祭，这个不是谎言。包括亚伯拉罕，他软弱，他说撒拉是他的妹子，但是亚伯拉罕没有活在谎言的里面，那是暂时的软弱。谎言是什么？我们整个生命的状态，整个生命的本质与上帝的圣洁、公义、恩典是相反的，这个叫做真理和谎言。那你明白这个定义，你就了解什么叫做真理和谎言。包括我们上个主日 这个庄牧师过来，他用另外一个身份，另外一个名字去宣教，他按着神的心意要传福音给那些失丧的人，这个不是谎言。我个人也用其他的身份做过类似的事情，这个不是谎言。那你要了解什么叫做真理和谎言以后，你就明白撒母耳你明白约翰的教导，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真理和谎言之所以没有兼容性，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可能和我们自己的生命相违背，不可能和上帝的本性相违背，那这个违背就落在谎言的里面。那有关这一个点，我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留意，现在有很多 YouTuber 哈，在网上很多 YouTuber， 那他们呢有很多的讲座讲道，讲很多的事情，讲的有些部分是对的，有些部分是不对的。如果你因为他讲的有些部分是对的，你就相信那个不对的也是对的，你可能就落在谎言的里面。现代话叫做什么？叫带货哈，叫做植入广告。我不是说人不可以犯错哈，但你要小心，如果是陷阱，你不要掉在这个里面。那基督真理，基督救恩的真理，你识破谎言非常重要的，我回头讲，你到底是活在基督救恩的里面，还是活在基督救恩那一个永恒的方向的相反的里面，你要小心。那些你听起来很受用，好像喝了一碗浓浓的鸡汤，你觉得那就是好的，可能有危险。那些你在头脑的里面觉得很有道理，很有实用啊，对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很成功，你就觉得很对，可能有危险。看人的权威名气你就觉得是真理，那就有危险。我跟大家说，这些事情在耶稣时代都发生过。在耶稣的时代有一个超大的教会，你知道那个教会是谁吗？犹太人。那个教会有多大的规模，整个国家都是他的，都是他的会众，然后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是真理吗？他们是抵挡耶稣、抵挡真理的。真理必须和基督的教导相关，和永恒的盼望相关，这个才是真理。我在我个人的领受的当中呢，我呢要跟大家讲耶稣讲过哈，我们要擦亮我们的眼睛。我讲另外一个，我们要擦亮我们的耳朵。我们要擦亮我们的耳朵，因为呢，人的舌头好厉害啊！人的舌头真的可以颠倒黑白的，人的舌头真的可以把活的说成是死的，可以的，把死的说成活的。在诗篇12篇第4节，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人的舌头是厉害的，你要小心你听的是什么，你小心你听的是什么，要和你要小心你吃的是什么同样的重要。你吃的东西有营养吗？你吃的东西是垃圾食品吗？你吃的东西有毒吗？你每当把食物放到嘴里的时候，你要仔细看一看，这个东西可以吗？可以吃吗？听同样的。为什么这样说？约伯记12章11节，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堂尝食物吗？对于每一个信徒，对你影响最大的不是眼睛，是耳朵。你在教会里听到，不要随便允许不合真理的东西进到你的耳朵里面。你的耳朵要有一个过滤的东西，要靠着基督真理，要装一个过滤阀，把那些不合真理的过滤掉。比利亚信徒，咸于天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接下去约翰教导说，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些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那个说谎的内容是不认耶稣为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不认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很大。为什么不认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很大呢？这个不是头脑的问题， 这个是你信心的问题，是你真正信主吗？因为认耶稣是基督不是从头脑来的，是从哪里来？是从上帝的开启来的。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们认耶稣是基督，你能够认他是因为上帝的开启。那我个人在我读书的过程当中，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学渣的，我特别佩服那些学霸，他们很有研究能力，很有学习能力，但是我就真的没有发现，我也不觉得他们能够靠自己研究出耶稣基督，研究不出来，一定是上帝的开启。那当我们不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不是头脑的问题，是信心的问题。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研究出来耶稣是基督，没有可能，除非上帝开启你。在传道书3章11节，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句话所罗门在公元前1000年讲的，过了300-400年，希腊的哲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的都值得怀疑，人说的一切理论都值得怀疑，所有的哲学体系都值得怀疑，唯有一个不能怀疑的，就是他的怀疑不能怀疑，剩下全部都要怀疑，因为没有一个是对的，没有一个是绝对的真理，不能参透。差不多同时代，中国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有关源头的事情你不要随便说，你道不出来，你道出来也是假的。那这个是人类对自己头脑才能研究的定位，老祖宗就有了。到今天，如果有人透过自己的研究，研究圣经，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耶稣不是基督，那是谎言。约翰在这里面做这个教导，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分辨力。在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基督徒，算起来20多年了，蛮敬虔的，在多伦多一个神学院读神学，认识一个神学院的教授。这个教授呢，来教书之前信耶稣的，教了几年以后连耶稣都不信了，然后他所教的东西是耶稣和基督没关系。我们这个时代也要小心学术主义，我们个人的头脑可能把我们带离偏离真正的耶稣基督的真理。耶稣必须是基督，这是上帝开启我们才知道的，因为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完全的人，他上十字架才能给我们赎罪，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所以他复活可以赐给我们永生，耶稣和基督是不能分的。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看到，这是约翰的定义，不认父和子，你不认子所差来的耶稣就是不认父，你不认主所差来的耶稣和父就没有关系，你就变成了与基督无关的。基督的赦罪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根基，基督救恩的真理是实现那个真正赦罪的恩典，我们一信称义是的，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们免除了罪的永恒的刑罚，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们因着信他真理的缘故脱离罪的捆绑，这个是真正信耶稣的基督的真理。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真正的生命的改变，那个就不是真正的福音。我曾经和人有聊过一些有关基督信仰的问题，那我讲的比较多的，天国是窄路，那和一些跟我观点不太一样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呢，如果你真的发现一条路， 可以通向天国的永生，不是窄路，是宽的，可以很享受，好像坐的游艇一样就可以游船游轮一样就去了天国。你请你告诉我，我喜欢的，我想这样子，我要的，我不想受苦的。但是有吗？耶稣教导的不是，他说是宰的，我听谁的呢？我听耶稣的。那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有关基督真理的我们的这个持守，你到底有没有守在基督真理的里面，直接影响到我们和永生之间的这个联系。约翰接着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那这句经文有两个针对，一个针对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那他们呢不认耶稣是基督。那我们是选民，上帝已经拣选我们，所以我们肯定得救。这句话在约翰的时代是谎言，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是靠着基督得救，在上帝应许的将来时是靠着基督，那时候耶稣没有降临，他们呢是靠着基督得救，包括亚伯拉罕都是靠着基督得救的。但是当耶稣降临以后，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了，他不相信这个已经实现的应许，他是没有基督的。所以在耶稣降临以后的犹太人，如果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没有得救的，仍然是选民，他们会有将来的救恩，在启示录七年大灾难末日的时候有的，三分之一犹太人会得救的。但那个时候他们都相信耶稣是基督，这个原则没有改变。那在外邦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叫泛神论。什么叫做泛神论呢？上帝是爱，上帝的爱太大了，所以呢任何宗教都可以得救，你只要敬虔，你信菩萨、伊斯兰教，信什么都可以，无神论都可以的，你只要心诚啊，无神论都可以得救的，因为神的救恩很大。请大家留意啊，这个话可不是一般人讲的，这个话可是非常有名的牧师讲的，在近代在全世界有影响力的，我非常敬重他，我很确定他是老糊涂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否认耶稣是基督，这个不是一个过去会发生现在不发生的事情。没有基督不可能得救的，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非常清楚，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不能否认。后面约翰接着说，论到你们，我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那约翰讲到这里呢，他强调一个要点，说呢，你们这些人已经信主了，你要将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起初是什么呢？起初是约翰所教导的基督救恩的真理，是绝对的可以识别谎言的救恩的真理。他说你务要把这个常存在心里，为什么？因为挑战很大，因为挑战是持续性的，甚至摇动你原来的根基的。会吗？加拉太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给他们传递纯正的基督救恩的真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有些犹太背景的人跟他们讲律法主义，他们就信了。然后保罗写信，在此之前保罗说，我传福音给你们，他们很爱保罗的，他们彼此相爱。保罗说，你甚至想眼睛挖给我，你们都愿意。跟保罗爱到这个地步啊，这个牧者跟信徒彼此相爱大概莫过于此了。然后保罗把真理教导给他们，他们变成敌视保罗。你看到这个变化没有？这个变化是我们面对真理当中巨大的挑战。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传讲真理刚开始听觉得很好，很不错，很愿意，但一旦有错的进来，反而会敌视传讲真理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传讲真道、传讲真理的人，起初他很喜欢呢？然后一段时间以后，有人讲错的，他反而喜欢那个错的，不喜欢这个对的，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 纯正的福音真理，基督真理会让我们改变生命，会对付我们的肉体，错误的会让我们肉体很舒服，会让我们很享受，所以你就喜欢了，越听越喜欢，越听越舒服，你就在今生当中享受，在永生当中就会越来越远。所以约翰说，你务要，你务要守住那起初我传给你们的真正的纯正的真理。长存不容易，对我们来说连那个起初所听见的都有挑战。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自己最初听福音听的是什么啊？你是听的纯正的基督的福音的真理，还是听的是水牛的福音？你最初你听的和约翰最初所讲的一样吗？那如果你最初听见的不是约翰起初所讲的，不是纯正的圣经的基督的真理，你不是务要守住，你是务要改变，要脱离那个错的不合圣经真理的，要回到圣经真理的里面，然后才是长存，你要把它守住。那为什么务要长存呢？这个也要强调这个重点呢，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时代，面对整个救恩的历史，真正在救恩的当中，就算神的选民，在真理当中的人是少数。耶稣说被召多的选上的少，少数面对多数的压力是不容易失守的。我们看到一些的教会，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最厉害的教会，可能不是持守真理的，可能是更加偏离的成功神学的。你会面对压力，因为他很成功，他很有势力，他有很多的那种的力量让你感觉到压制，守真理不容易的。你不要说我们信仰，包括世人也一样，守真理很难的。整个西方的哲学的鼻祖啊，叫希腊哲学，那他们讲说人都是真理的寻求者，其他在寻求过程当中我们靠近真理，人多数都或者说人都不是真理，但是呢爱真理的只有少数，不爱真理的是多数，这是希腊哲学的定位。所以就会有希腊的哲学的著名哲学家被杀了，苏格拉底是被雅典的民主杀掉了。为什么杀他？因为苏格拉底讲的和我们不一样，苏格拉底整天挑我们的毛病，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所以雅典用民主的方式就让苏格拉底喝毒药死掉。守真理是少数啊，我们知道那个著名的话，亚里士多德说我爱五十，我更爱真理，他讲跟柏拉图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是极少数的人，世人在面对真理和真相上多数是抵挡的，耶稣基督他面对真理和真相更加抵挡。所以耶稣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你乍看这不合物理现象哈，我们这个屋一开灯就亮了嘛，灯一关就黑暗了嘛，怎么会黑暗不接受光呢？耶稣就是用当时的希腊的背景讲到，光是代表真理，黑暗是代表谬误，谬误不接受真理，而且是拒绝真理的。那这个是约翰为什么要强调不断的跟信徒说，你要守住真理啊，你务要守住那起初传给你的，坚守在真理的里面。守住真理有代价吗？有啊，主耶稣守真理，他的代价是什么？被钉死了。他挑战了当时犹太人的宗教的权威，他触动他们的利益，现在人家动了他们的奶酪。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九节，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的，世人都随着他去了，人都走了啊，都跟耶稣去了， 你们这些宗教势力，这些神学家没有笼住人，那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地位、你们的钱财是靠这些的百姓，这百姓都跟他去了，怎么办？杀了他。耶稣被杀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他守真理，因为动了他们的奶酪。守住真理不容易的，守住真理要遇到巨大的挑战的。那怎么办呢？因为守住真理太大的挑战要付上代价，那我们就妥协算了嘛，何必呢？啊，如果能够跟大家啊你好我好和平相处，明哲保身，那多好，干嘛跟人家这么计较呢？说我做牧师这么多年啊，我大概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啊叫 stubborn 啊，说高牧师非常 stubborn， 咬住这个圣经不放啊。我跟大家分享，我原来可不是个 stubborn 的人呢、啊。我是 sales manager 出身，后来我自己做老板，我开公司的，我可会讨客户喜欢了、啊。搞一团和气，我在行的，我原来就是玩那个的，在市场做生意的。那为什么我会 stubborn 呢？因为这个和永生连在一起。这个价值可不是地上这些东西所能够换来的。我们计较什么呢？我和人争什么呢？如果和永恒无关，我不争的；如果和永恒有关，我一定要争的。这是重点。世界挑战大不大？大的，非常大。上个周末在波士顿有一次数千个撒旦信徒的聚会，几千个，那他们呢要申请要在这个他们的撒旦庙上树立一个旌旗，他们要申请要在波士顿进行公开的撒旦的祷告啊，有个小视频，那个撒旦的一个女的，她专门撕圣经，一边撕圣经一边讲撒旦的事情。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一个群魔乱舞的一个时候，然后是专门针对基督徒的，针对圣经的，我们要守吗？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吗？这一个小教会，一小群人，一个小传道人，我们要守吗？后面约翰说，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真理，你们必住在主里面，也住在父里面。约翰说，如果你们能够守住，你们就一定住在子的里面，住在耶稣基督救恩的里面，住在父里面，住在父对我们的塑造和天国道路的里面。我们要守吗？因为在子里面，在父里面，我就坦然面对这世界一切的逼迫，因为世上任何的逼迫都不能够胜过父和子的权柄。因为父和子赐给我的是永生的盼望，所以我就不在乎这个世界的逼迫，就算取掉我暂时的肉体。我们要守吗？要守。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了。后面经文约翰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是这段经文的落脚点，这是约翰前面讲了那么多，回到这个落脚点，又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那几节经文。有关基督救恩真理的事情，不是帮派之间、什么门派之间、教会之间的争论，跟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关基督救恩的真理是和永生直接的相关的，那这件事情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这件事情错不得的，这件事情妥协不得的，这件事情约翰说你要守，你守住以后是指向主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真正的应许。犹大书一章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 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教导说，你要争辩的，要竭力争辩的，要为从前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争辩的，因为这和我们同得的救恩有关系的，和我们得救有关系的。你的争辩不单是你自己得救，你也会让那些走错误道路的人因为你的缘故得益处，这是两样啊。当我们为真理争辩的时候，为真理愿意去坚守的时候，我们不但对自己有益处，也对和我们有关联的人有益处的，这个才是真正爱人的。爱人是和他同得救恩，爱人不是和他一同偏离救恩，那个不是爱啊。在这个时代，为从前一次交付的真道竭力争辩是太缺乏了。我们所加入的 GCC 应该是这样的教会，我所羡慕的几个牧师是这样的牧师，为从前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阿伯穆勒是原来美南浸信会的院长，他现在退掉了。我听他讲过多次，他一直强调这节经文，要为从前交付我们的一次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不是和人争论，不是口舌之争，不是我对你错，是和永恒连在一起。永恒的救恩，这是我们信主，是我们进入教会一切的意义所在，这是我们参加侍奉来敬拜，我们奉献钱，我们服侍弟兄姊妹，在地上所有的人生道路的唯一的意义所在是在这里。如果我们信主好多年，教会做了很多事情，甚至建立很多教会，好像我们也很享受，最后的结局不是永生是地狱，那就是瞎忙活了，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那个目标如果没有实现，这些的过程没有意义和价值。前段时间有个小孩子来问我，他说牧师，你做牧师赚钱吗？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我说做牧师有钱，但是做牧师不赚钱。有钱是因为我需要养生，我需要生活，我可以继续做牧师，但是不是为了赚钱。我当时讲过，我是生意人，原来是生意人。从华人教会来看，从我个人的生意头脑来看，做牧师赚不了钱的。我要想赚钱，我不做牧师，我到生意场上去驰骋一下。永生的盼望是我们一切价值的取向，一切价值的核心和一切取舍的核心在永生盼望的里面，这个才是重点。所有的使徒都是这样取舍的。那你说约翰不是啊？约翰渔夫啊，没啥本事啊，赚钱可能也不行啊，捞名也不行。保罗可不是啊，捞名声，世上要有才能，要有成功，没人可以超过保罗的。马太可不是啊，马太原来是做税吏的，绝对是既得利益者，最当时最肥的最流油的那个差事，做税吏的，他们都放弃了。同样是因为基督救恩的缘故，同样一起走永生的道路，同样的殉道，同样的得着天国的永生。任何背景，任何的人，我们的方向是一样的。那约翰这里特别有一个词我大家强调一下，他说主所应许的。什么叫做应许啊？应许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一定会给你，另外一个概念你要走过这个过程。基督真理带领我们走过被真理建立的过程，基督真理让我们得生命的过程，好像今天我们领圣餐，我们得基督的生命，那个真正美善的神所喜悦的，活在基督血的约的里面。那这个是实现应许在我们的里面， 这件事情，永生这件事情是世界没有的，都不配得的。我每次看到世界的那些高大上的聚会，无论是政治的什么皇室的什么，我每次看我都有一个特别不同的眼光看他们。我每次看历史，看那些的名人，那些的国王，我都有不同的眼光看他们。亚历山大、巴比伦的国王、凯撒、希特勒，最后都是地狱见。忙在世界那些事情有何意义，有何价值？我每次看我们这些的信徒，可能在世人看起来没什么，甚至被人家当成 loser， 人家看不起，但是将来我们是天国见，永生见，这个是福音的价值所在。主所应许我们的是永生，是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的。愿意这一个应许能够实现在每一位信徒的身上，希望将来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天国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里面，在地上这个短暂的年日得着天国那个永恒的生命。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宝贵的恩典。主啊，你让我们抓住，是你自己要抓住我们。愿我们真正凭着信心来到主面前，我们真正的能够回应主，我们必得你所应许的永生。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